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。每年五月份的时候呢，是这个高中毕业生啊被大学录取这个比较忙碌的日子哈，在五月一号的时候呢，差不多就得决定了要去哪个学校。那么今年呢，情况有点特殊啊。往年其实一直以来，长期以来吧，这些顶尖大学的录取呢，总是引起很多高中毕业生，包括他们的家长的这个紧张啊、焦虑啊、等等哈，在等待的时候是蛮痛苦的。今年的情况呢又不太一样，今年呢是有一些规则出现变化了。因为在去年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吧，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个大学录取的时候可以有平权法案，就是根据种族这个标准来优先录取一些学生，或者优待照顾某一些族裔的学生。这个做法被最高法院认为是不行啊，不能执行，所以呢这个取消了。那取消了以后，各个高等院校他们还是想保持学生的多元化，怎么办呢？用什么办法呢？现在还不知道啊，还不知道学校可能会采取什么办法，所以大家都在琢磨着学校想要什么，我就给他提供什么吧。但是现在不太知道哈，所以现在进入到一个未知的领域。再加上呢，疫情之后呢，有许多顶尖的大学呢，都纷纷的说我们不看统一考试的成绩了，因为在疫情期间不能去参加统一考试嘛，所以 SAT 啊 ACT 的这些成绩就不要了。但是现在逐渐的有一些学校又开始重新恢复要求了啊，那么有的要求，有的不要求，所以这个呢也是造成了一点混乱。第三个就是现在啊，报考大学的人数是越来越多，其实整体的毕业生的数量啊可能没有那么多，但是每一个学生如果从原来只报五个学校到报十个，现在平均报十八个，那你想他一个人就报了十八个学校，如果十八个学校都录取他的话，其实他只能选一个学校去啊，所以实际上浪费了很多的资源，但是呢就给这个就是录取的工作呢造成很大的困扰。
对，美国有一个教育部的助理副部长啊，他的名字叫做 Daniel Carrell， 他是2018年到2021年的时候在教育部任高管。他呢面对今年大学录取这个情况呢，心里面心存不满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啊，他的名字就是现在的大学录取其疯狂状态已达巅峰。
嗯
啊，你听这名字是对大学的批评，对什么大学的批评呢？八加四，八所常春藤大学加四所名校，八所常春藤大学就不说了啊，大家都知道就哈佛耶鲁那一套，其他那个四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北卡的杜克大学，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，一个是加州的斯坦福大学，还有一个是芝加哥的芝加哥大学，这四个加那八个，这十二个学校，这十二个学校。在二十年以前，2002年，一共是175,000人申请。一晃到了2022年，因为2023年数据没有，到了2022年，多少人申请这十二个学校呢？59万，59万比175,000，你告诉我这是差了多少倍？然后接下来他又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这个值得我们反思。他说啊，在2002年的时候，有多少学生？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去考那个 ACT 和 SAT 差不多吧，
对，
都是这种考试，咱们就只说 ACT 了啊。有多少学生在2002年考满分呢？134，这是好几百万的里面的，知道吗？这个听起来是对的，因为考满分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，就这种考试好几万人考满分的就没有意义了嘛。
对，
所以134听起来挺合理的。但是你知道在2023年有多少学生考满分吗？2542。这说明什么？就说明我是觉得这个 ACT 也好 ,SAT 也好，我觉得已经被破解了。知道他这个多少考古题啊、分析啊，包括出题的这些老师在外面开班呢、啊、给你拆开了这个英语的部分是怎么复习，他喜欢出什么，他们的思路是什么，这个数学是什么。全给你破解了，等于是，而且你不要忘了，这种破解它不发生在美国的高中的教室里面， 它发生在一个地方，叫补习。
对，
这补习可不是免费的，所以他就提出来，他说这个事情值得我们考虑，是不是现在的学生比20年前聪明了？我觉得未必啊，
嗯，
啊，这是真的是未必的。尤其是我们试想啊，我们就举这么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学生做了800个考古题，另外一个学生一次的考古题都没做过，这个两人都考满分，你告诉我谁的成绩好啊？
嗯，
对不对？谁的含金量高啊？所以我还认为那2002年那134个人可能含金量更高一点呢，对不对？
有可能啊，有可能。所以呢，这是另外一个现实啊，另外一个事实。第三呢，他就说，现在过去这20年里边，进入到叫做富裕家庭的富裕阶层的家庭多了。那进入到富裕阶层的家庭呢，他们的子女呢，这个瞄准的就是顶尖的学校，刚才说的这个8+4啊。Ivy League 再加上四所名校，这样一来的话，他们要想进去，他们有钱补习，他们的孩子的成绩可能会比较好，他们的课外活动可能会这个做的比较，就是整个的包装比较好，所以他们的录取的几率比别的人要高一点。那他们进去了，谁被挤出来了？那就是家境稍微贫寒点的学生就被挤出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另外的一个他认为是不太公平的一个事情哈。所以还有一个事情他还提出来，其实这些是他最后这个事儿呢，是大家基本上不太讲，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家庭的这个经济的状况哈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情况是，以前啊，当你收到五六份通知的时候，录取通知的时候，你很高兴，然后你会一个一个马上就收到这个学校给你多少这个奖学金，给你多少这个学生补助，那个学校给你多少。现在啊，在你要决定去哪个学校之前，你居然还不知道这个学校可能你会获得多少的这个学生补助，或者是多少的奖学金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盲目的选了一个学校以后，有可能在你决定了去这所学校之后，他通知你说，对不起，我们评估了你填的那个申请表，觉得你家条件可以，我一分钱都不给你。那这时候，那你可就抓瞎了，你到底能不能够全额负担得起这个学费呢？他举了一个例子， Duke 大学啊，北卡州，这还不算最贵的大学呢，说现在的本科啊，在 Duke 大学啊上，我都
86,886一年，
这光是学费啊，
是啊，
对，这还没有包括其他的费用开支呢，吃饭、住宿啊，
嗯、
还有这个教科书，你还不要有点社交啊，还不要一年回个两趟家啊，这些东西都还没算呢。所以如果算上的话，你即使是一个中产阶级偏富裕的偏高的这个中产阶级，要有一个孩子上学，你就已经快吃不消。
50万，
哎，如果两个孩子，
50万，
如果两个孩子刚好相差两岁三岁的话，那你这个负担是很重的。
是，所以他呢，就是这位前呢助理的教育部的副部长，他就指出了几大弊病。首先，他说的这个 FAFSA， 那 FAFSA 大家你要是不申请大学不知道哈，他这个是一大串英文字的缩写。
对，
那个第一个 F 呢，就是 free application for student。Financial Aid 的 form 是这么一个表，就是免费的申请联邦政府学费补助表，是这样的。可是这个表呢，在2024年的时候崩掉了，因为它改版，它一改版改坏，结果这个网啊上不去，或者是长时间等待，你知道，一大部分人放弃了。
嗯，
这是一个啊。第二呢，他指出了这个刚才说的 ACT，SAT 1926年开始出现。其实这个想法是好的，我们不管是从中港台哪里来的人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叫高考，否则的话怎么办呢？
对，
我怎么来？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应该的，
这就是
对统一考试是应该的啊，因为它是某种衡量。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无解的问题，也就是看你有没有意愿要解。我说的无解就是说，不是反对考试，我再强调，不是反对考试，而是请大家记住，考试的那个成绩看似公平，它最不公平。什么叫做看似公平呢？就是说，哎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啊。
嗯。
你考86，我考93，还说什么呀？
嗯。
对不对？这就是最公平的，用考试成绩说话，但是它同时也是最不公平的，因为叫做机会同等，不等于机会同等。这个话题呢？ 以后咱们有机会再慢慢说，就是我给所有的人同样的机会，但是家境不同、背景不同是没办法的。这是第一啊，他认为这个考试存在这样的问题。第二，有一个东西他最反感，叫 early decision， 这个吓死人的一个东西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提前决定。有一些学校他是这么的，尤其是名校，他这么来啊，你是想上我这儿来是吧？我给你一个优先决定的一个机会，说什么呢？你在申请的时候你注明非死不上了，我非你不嫁了，是吧？这意思啊，我把你作为优先的。那么这个意味着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不能换了，除非我不要你。如果
对，他是这样，你考大学的人高中毕业生什么的他们都知道啊，就是说你如果你是在头一年申请，一般都是好像我记得是十一月份哈，你就去申请一个 early decision， 就说你在申请这个提前决定的时候，提前录取的时候呢，你必须只能选一所学校，也就是说你基本上就选你心目当中最理想的这个学校，因为它的录取率比你平常比你正常申请要高出两到三倍，所以呢，但是你只能有一个承诺，就是我第一只选一个学校，第二就是当我被你录取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要去了。
对，但是请注意，这句话叫当我被你录取的时候，就是主动权还不在我。你可以不要我。所以这就是他认为比较不合理的地方，因为什么？你把人给锁定了。
对。
可是呢，你可以不要他。所以这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，关键是他接下来下面这句话，就是即使你上哈佛或者上这种名校，你用优先的决定的这个方式被录取了，他依然不告诉你多少钱，直到你决定说我去的时候，他砰的时候扔了一个$100,000一年，比如啊是这么一个，你这个时候就要面临一个极为痛苦的选择，因为可能有些其他学校已经把你拒绝了，或者是你已经没有机会上，
错过这个机会了。
因为人家要你的时候你说我不去，因为我已经被哈佛录取了，对不对？比如有这种情况，那么稍等会儿再看这个背后其实还不是这么简单，咱们再看看这个叫做提前录取啊，它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他认为该怎么解决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们跟大家讲的是教育部啊，一个前这个副部长哈，他叫这个 Daniel Carrell 啊，他写的一篇文章是有关于大学录取的啊，他认为说整个的这个情况啊，现在是不容乐观。刚才他用了，其实他在标题上用了一个 insanity 哈，用了一个叫做这叫什么疯狂了，已经无以复加了哈，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了，所以他是建议做一些修改的。那么刚才说过的几个东西呢，都会影响一个学生被录取哈，所以呢这个又跟我们的华人也大家都挺关心的，因为孩子的这个教育一直是华人的重中之重嘛，华人家庭里边的，所以呢我们就跟大家稍微的来讲一下。现在啊，他说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状况了，就是说你哪怕是学习成绩再好，你哪怕是这个 ACT 或者是 SAT 考满分，你都没有办法拍着胸脯告诉大家说我要上哪个学校。你基本上现在他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既没有目标学校，也没有保底学校，因为保底那个学校你认为是十拿九稳的，有可能他还拒绝你呢。你认为说哈佛耶鲁这不成问题，我这成绩肯比别人好多了，他也可能拒绝你啊。他还提了一个专门举了一个例子，叫 Ivy 一个女孩子的这么一个例子。
听人这女孩子的名字，常春藤啊，
常春藤，
她叫常春藤啊。
对 Ivy
啊，
这个父母亲可能是生她的时候就决定要让她上常春藤了。
对，
她确实不负众望啊。这个她 SAT 去年考试第一次考，居然考了个满分，被他
是
这个是不容易的。
对，很多人考满分都是考第二次、第三次的。
对对，他是第一次，所以呢，因为他的这个学校的 GPA 也是几乎是无可挑剔啊，肯定都是 straight A 啊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AP 课程之类的，所以呢，他给自己定的这个标准啊就比较高。他认为说我第一要上那个8+4的名校，第二。8+4里边也有一些学校也有区别啊，8+4的哈佛耶鲁能跟那个其他的那几个学校比吗？所以呢，他说我要上那个8+4里边名气最好的那几个学校，就没有想到 他真的要今年啊，他真的要滑铁卢啊。
嗯，他呢，首先他比较中意的是北卡的那个杜克大学，他说。就我这个成绩上个杜克，这应该是随叫随到了吧，啊，打行李吧，准备就去了啊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那么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北卡州 Durham 这个城市的杜克大学。杜克大学有多少人申请呢？54,000。
嗯，
他要多少人呢？1750。我的妈呀，这是几%啊？差不多3%左右。
嗯，
这百里挑三吧，啊，100个人申请才能要3个。再看下面一个数字，刚才说到叫做提前申请 early decision， 有多少人向杜克大学伸出了橄榄枝，献上了玫瑰花呢？6000。这54000人里面有6000人说，我非你不嫁，我就你了，我别的希望不去了，怎么样？但是你不要忘了，这6000人。他并不知道还有当中的任何人，不知道还有5999个人，他只知道他申请了这个 early decision， 他也知道杜克要1750，那请想一想，6000减1750，这个淘汰率还很高呢，更不要说那个剩下来那48000人了，那48000人机会就骤减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是万万没想到被杜克一巴掌给拍回来了，不要，
拒绝他，
拒绝了，
所以他，就是非常的想不通啊，但是没办法，这个他的升学顾问啊，就说了，他说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，你不要以为你对某一个学校十拿九稳，实际上有的时候啊，确实是这样，其实我们身边的一些孩子也都是，也都碰到过啊，我也都听说过。非常优秀的孩子，这个考试各方面的学术的表现，还有这个课外活动啊之类的东西都是挺好的，哎，结果想去的名校就是去不了，就是 Ivy League 8所学校，一所也没录取，这就没办法。这个有的时候他就是这么残酷。那么还有一些，他是说现在学校里头啊，有一些东西改变了。以前呢 ，early decision 是什么情况？是如果你被我的学校录取了，你不来，对不起，我们有一个学校联盟，你其他的学校都不会录取你，
因为你骗我了
啊！对，因为你
我要你，你不来了，
没错，你其他的学校你就都也就都断了你的路了，这样你 early decision 才有意义嘛？否则的话，大家说话不算话的话，我就当成一个试一试，那就不好了哈。所以是这么个情况，但是呢，这个做法呀，被告到了这个司法部去了，说这个是叫做反垄断法，你凭什么限制人家学生选其他学校的机会呢？你这不是限制了竞争吗？所以呢，这个 early decision 的这个限制啊，它现在取消，悄悄的取消了。那么这样一来的话，原来是说你的这个学校里边基本上录取的人其他大学就不来碰了，但是现在呢已经出现了某一些学校，比如说我给你更多的奖学金，比如说我让你这个申请非常抢手的一些课程，你可以进去，反正给你各种各样的优惠吧，或者你可以挑宿舍，反正给你各种各样的优惠呢，已经开始从其他的大学那儿去拉那些优秀的考生了。
这个叫所谓挖角嘛？
啊，对。
但是呢，有一个另外的残酷的事实 ，Daniel Carrell 也告诉了我们。就是这个残酷的事实，让我们的学生，让我们的家长不惜一切代价冲向名校。他说2023年在罗德奖学金或者罗德研究基金里面啊，32个人有15个人是来自于常春藤大学，其中9个人是哈佛的，同样也是在2023年有38个人进到美国最高法院做助理，做实习生，那都是不知道怎么挑选的，对不对？38个人进去，其中20个人是来自于哈佛和耶鲁。你告诉我，这些家长不拼了命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说出大天来，我还是要冲向8+4。